它这种现象呢，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共生。那在共生的现象中，根据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的利害关系呢，可以粗略地分为共妻，还有什么？学过的，互利共生和寄生这三种共生的关系。那首先一种呢是共妻，就是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呢既不受益也不受害，称为共妻。最常见、最多的举例子的就是有一种游泳能力比较差，一种叫印鱼的食肉鱼类。那它利用背部好大一个大吸盘，它附着在大型的鱼类或者其他的船舶等等底下，体表被带到各处，寻找食物的时候暂时离开。所以这对印鱼是有利的，但是呢，对它所捕捉的那些大鱼不利也无害。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还有一种呢，就是互利共生，是说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在营养上互相依赖。长期共生，双方有利。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在牛啊、马呀、等等这些畜类，它们呢的胃里边有植物以植物纤维为食的一种叫纤毛虫。纤毛虫呢就在那里边定居，它能够分泌消化酶，以分解那些植物的纤维。所以有人讲的说，这个牛啊、羊，它们为什么喜欢吃草？不是他们喜欢吃草，是他们吃进去那个草里边有纤毛虫，分泌一种酶，把那个草呢给它分解了。然后呢，这个纤毛虫分解了以后，它自己获得营养，同时呢有利于牛马这些羊啊等等它们的消化，对植物的消化。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的纤毛虫它们自身迅速的繁殖，然后呢死亡以后呢，为这些牲畜提供营养丰富的蛋白质，所以牛啊、马呀、羊，它们的胃呢，为纤毛虫提供了生存繁殖所需要的环境，双方有利，叫互利共存，互利共生。那还有呢，就是共生的第三种叫寄生，就是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其中一方受益，一方受害。受害方给受益的方提供营养的物质和居住的场所，那这种关系呢称为寄生，所以受益的一方呢称为什么呀？寄生物，受损害的一方称为宿主，那个在动物和人类中间都有，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体内大家可能听说过寄生虫。那我曾经教了6年的寄生虫学，一会儿会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那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儿，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是什么关系？共妻、寄生、互利共生，好像能说到互利共生，是不是？所以我想请问。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信徒，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究竟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就取决于我们这个基督的信徒具有怎么样的素质。所以，请大家再次翻开《提摩太前书》第6章。我们来借着这一段，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提摩太书6章11到16节这段经文，盼望今天通过这6节的经文，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特征与素质。那我们先对这段经文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教会的传统认为，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被称为三卷的教牧书信，是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时期，保罗写给他培养的两位最得力的同工和助手，提摩太和提多，给他们关于教会牧养的书信。那今天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服侍以及生活的原则。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差派提摩太呢，在以弗所教会来参与服侍。那这是宏观的大的背景。那微观的背景呢，我们来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个经文咱们是11到16节，那在前面的部分呢，他教导提摩太说，作为一个属上帝的人，不单要有一颗敬虔的心，还要加上知足的心。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其实敬虔而又知足才是大大的利益。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作为一个归属上帝的人，仅有一颗敬虔和知足的心够不够？有弟兄姐妹说了，能有一颗敬虔的心、知足的心，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是，还是不够，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远远的不够。因为我们毕竟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个世界中，或者呢，我们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谁在掌权呀？是魔旦掌权的，魔鬼撒旦。每星期我们在大千世界中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的时间。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这位属灵的儿子，在具备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之后，还要塑造一个属上帝之人应该所具有的特质。那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提摩太前书六章11到16节所引出的主题，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和三种素质。那首先，我们通过提摩太前书六章11到12节的经文，来思想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提摩太前书六章11到12节，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这11到12节的经文中嘱咐提摩太说，归属上帝之人理当具备四大特征。当然，这是我总结的哈。在这四大特征呢，可以概括为4个词、8个字，也就是逃避、追求、征战和持定。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保罗希望提摩太和我们今天的信徒逃避什么。提摩太前书六章11节，你看，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指哪些事？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前面，我们翻开看一看。其实前面就写到，第3到第10节、第4节，你看写到说，嫉妒、纷争、毁谤、妄议。再看第5节。有写到有争竞，还有第9节被迷惑心窍的那个私欲，另外呢， 一时间那个贪恋钱财这些事，被称为叫万恶之根。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六大败坏的私欲，这就是嫉妒、纷争、毁谤、妄疑、争竞和敛财。逃避在这里是一个命令语，它的意思呢，含有狂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回头，拼命的奔跑，要离开这些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思想：面对嫉妒，面对纷争，面对毁谤，面对妄疑、争竞、敛财，这些败坏的私欲的事情。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快快的逃，快快的跑，不回头而拼命的跑。为什么？有一个5到6岁的孩子，大约在家里玩耍，他爸爸上班，妈妈在家陪着他。突然，妈妈听到孩子大声的喊叫，说疼。妈妈就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到跟前一看呢，孩子的手在一个他先生花了不菲的价格淘的一个价值非常高的一个古代的一个瓷瓶子里面。他到跟前一看，孩子疼，他要帮他拔，说看到那个手腕的旁边有点红红的。这时候妈妈就在犹豫了，怎么办呢？孩子嗷嗷叫。忍痛拿了个毛巾，把孩子的这个手这儿慢慢的保护起来，拿了一个棒子，他手扶着垫上一个棉垫子，把他们家里面价值不菲的那个瓶子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等他解开毛巾一看，孩子手紧紧的攥了一个钢镚儿，2毛5分钱。妈妈说：“儿子，他嘴巴没张开，心里想：你怎么这么愚蠢呢？是啊，你撒了手，拿起来一倒过来，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很愚蠢，但是，当我们成人，当我们成人，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头脑，被贪欲、钱财和名利。”被无私扩张的那个私欲所禁锢起来的时候，所迷惑的话，我们的眼光会变得超短浅，我们的智慧也会变得超低下。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以及坚持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比这个孩子聪明多少。大家承认吗？或者说接受吗？所以，面对嫉妒、纷争、毁谤、妄疑、争竞、敛财这些败坏的私欲之事，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的逃，不回头看而拼命的逃。第11节经文开始的时候，这里提到，你看，但你这属上帝的人，我们再看。其他有的经文的翻译，现在中文翻译说：“至于你，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另外一个最新的版本，2011年翻译的，说：“但你这献给上帝的人呢？”所以这就是我用了一个归属上帝之人的特征与素质，做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6节这段经文所引出的这篇讲章的主题的原因，因为这个地方提到说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这个称呼在新约圣经中呢，只在这一个地方出现，出现了这一次，但是呢，在旧约圣经中呢，是一个伟大的称号。常常用来形容那些 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属灵的领袖，比如摩西呀、撒母耳啊、大卫呀、以利亚等等等等，在许多的经文里边都提到。那保罗在此呢，表现得非常有智慧。其实他明明知道提摩太呢身上有许多的弱点，比如说他年轻，他生性怯懦，甚至他身体也有疾病、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保罗却避开了这些他身上的弱点，而是用了一个尊贵的称号，属上帝的人，激励提摩太。也是激励今天我们这些身上有许许多多弱点的信徒们，激励我们要像那些古代的圣经里边所提到的那些，要效法那些摩西、撒母耳、大卫那样的属灵领袖们，要狂跑，远离那些败坏的私欲，而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试图用我们自己所谓的毅力去战胜它，要靠上边的力量，靠来自于上帝的力量。还有我们司空见惯，或者是已经耳朵里边有磨出茧子的听惯的，有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司法政策。对于罪犯的惩罚一直没有废除死刑的判决，而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在判处死刑被枪决的那些罪犯中，不犯什么样的人呢？有贪污腐败的贪官。我们现在且不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在谴责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中这种所谓的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有那种被剥夺生命权利的这种危险，但是贪污腐败的人却仍然是前赴后继。为什么？就是人们很难靠自己的毅力去战胜那些败坏的私欲。最明智的办法呢，就是圣经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所提醒我们的，不回头的狂跑逃避。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好，我逃避那些嫉妒啊、争竞啊、敛财呢？但是，咱们属上，既然你说咱们是属上帝的人。难道只有逃避？毕竟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呀。有没有积极一点的做法？有没有？有，上帝他是恩赐的上帝，这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之二，是什么呀？追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6章下半节，你要追求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属上帝之人的六大美德。所以刚才提到那个六大败坏的私欲的知识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追求在这里，刚才说了，逃避是命令。追求呢，是逃避的反义词。它在这里边呢，含有呢热烈的跟随，有迫切的紧紧的追着，狂逃，然后呢要迫切的紧紧的追。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嘱咐我们今天的信徒，要追求这六大美德。这六大美德呢，可以归为三对词语，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在这三对词里边，在这六大美德中间，其中哪一项我问大家做起来最难呀？哪一项最难？其实都不容易。 是不是？尤其是忍耐。那咱们记得大家记不记在前边亚拉泰前书几章啊？5章多少节？九种果子，22到23节提到的九种果子中，其中对于忍耐，刚才石开提到忍耐，那对忍耐的描述呢？它有2个显著的特征。咱们想想忍耐。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即便在别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微观一点，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惹动我们自己的怒气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动怒。你惹我，我则岿然不动，这是忍耐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更难，就是在别人加害于我自己的时候，明明知道他是加害于我，但是呢，我仍然不图谋报复的手段。不容易吧？别人惹动自己怒气的时候，我不动怒，而且你明知道他要加害你，但是我不图报复。为什么？因为有天爸爸替咱伸冤呢，是不是？所以忍耐在提摩太前书6章这里被排在爱心和温柔之间，你看看。所以需要用爱心和温柔来包裹起来这个忍耐。大概。弟兄姐妹会不会想，牧师，你要回忆这个温柔的意思了，要回忆这个爱心的意思了。爱是一个灰色的，为什么？它是一个中间地带嘛。有良心的爱，你说良心又该分，这良心也是中间的呀，有好良心，有坏良心，哇。所以，以往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关于爱的挑战，关于良心的挑战，关于律法的挑战，盼望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来思想，来指导我们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4、25、26节，你看这个爱心。和温柔怎么样包裹这个忍耐？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啊，仔细来咀嚼这段经文。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什么人被魔鬼掳去了？什么人呢？大家应该说，我们明白，牧师，信徒吗？请问，做属上帝的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何在？就是说，在我们是否能够经历了逃避败坏的私欲，追求属灵美德的磨练之后，真正的为主所用，所以这就要在战场上见了。俗话怎么说呀？是什么是什么拉出来，是不是？就是归属上帝之人四大特征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征战。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提摩太前书6章12节经文的第一句就提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俗话说，考场如战场，赛场如战场。那用到我们这句经文呢？恰巧呢，可以说成什么呢？ 说战场如赛场，你要为你的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真道指的是什么？指的什么？就是我们所信的，是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这儿提到一个打那美好的仗，这样一个短语，那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共出现过3次，打美好的仗。第一次呢，就是在提摩太前后书出现过3次。第一次是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2节。第三次呢，是提到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的部分。但虽然都是打仗，却又所不同。那我们来看看这三处打仗的含义。在提摩太前书1章18节和提摩太后书4章7节中提到的打仗是相同的含义。它的意思呢，就是形容那个行军作战，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同魔鬼撒旦的征战。所以其中的动词打这个字呢，是指的服兵役交战的意思，就是这个打和这个打，这两个打呢，打仗呢，都是服兵役交战的意思。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2节，这里的这个打那美好的仗，其实呢，它的意思呢，是比赛的意思，是竞赛，是奋斗，是苦斗，是尽心竭力的意思。当然呢，有弟兄姐妹可能说，不管这是什么，反正都是出力气嘛。所以有解经家呢，将提摩太前书6章12节这里的打仗这一句经文翻译为说，要为那美好的竞赛而竞争。有的说呢，在现代中文译本里说，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的奔跑。当然，你从打仗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展开许许多多；从竞赛这个角度呢，另外又可以展开许许多多。那到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保罗智慧的将前面的，就是前书1章18节和6章12节两处经文呢，他呢并合并在了一起，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这是一场呢属灵的征战，战场如赛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胜者呢得冠冕，胜者得奖赏。那这冠冕和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的之四，就是持定，持定呢，永不朽坏的生命。那在12节提到前面提到征战的命令之后，非常简洁的提出来，持定永生。对“持定”这个词呢，它是有抓住的意思，有救援、有赢得、获得的意思，所以持呢，是要获得、要抓住、要赢得上面来的赏赐。这个赏赐、这个奖励、这个奖品是什么？就是永生。而且这个永生，我们不单自己得着，而且还要像后边6章后面19节所提到的那样，履行教导的职责，让更多归属上帝之人能够持定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教导的职责要让更多归属上帝的人持定这个永恒的生命，不被刚才提到的什么磨淡掳去。那我们继续来看12节后半部分，你为此被召，所以这个被召呢， 也是含有一种一个永生的意思。人因着回应上帝的呼召，而得到永生的福祉，这是来自于上帝的赏赐的这个永生，实在是需要我们珍惜，来持定，来紧紧的抓住，抓牢了不撒手，不要被那些私欲所掳去了，抓牢了不撒手，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得着，我们被召，被上帝而征召。得到永生的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什么呀？有一个姐妹分享说：“我得到永生就是享受在神里边的平安、喜乐、和平。我想上帝爸爸也不会让我去费那么大劲的，让我享受这个喜乐就行了，不让我再吃苦了。”但是经文这儿写的什么？说你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做见证，对于基督的信徒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在我们得救受洗之后，在众人面前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这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逃避，还有什么？追求，还有什么？征战，持定。那在接下来的经文13到16节，对归属上帝之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也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三种素质、四大特征、三种素质。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6章13节，我在叫万物生活在上帝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所以保罗在这儿呢，特别提到了这个嘱咐你，在耶稣基督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的面前，我现在要向你发誓。要嘱咐提摩太，不单要遵守前面提到的这四大命令，而且提摩太呀，说你呀，我的属灵的宝贵的儿子呀，你当初曾经做过见证，你的见证要与主耶稣基督所做过那美好的见证相呼应的。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那个赐永生的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美好的见证，你的见证要和主耶稣的见证相呼应的。所以，第14节说，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显现。所以，归属上帝的之人的第一种素质呢，就是毫不玷污。提到毫不玷污，弟兄姐妹会不会说：“哎呦，这好难呐、啊，难不难？”但是，只要我们持定一颗专一的心，一颗纯全的心，那怎样才能纯全专一呀、啊？就像耶稣所喜欢的小孩子那样。弟兄姐妹有时候可能会想，耶稣为什么喜欢小孩子呀？小孩子也会做错事啊。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下，说哪个父母亲会因为孩子尿湿了不会骂他？哪个孩子会说蛋糕吃了一脸弄得脏兮兮的满身，父母会骂他呀？会训斥他呀？会埋怨他呀？关键的是，你要有一颗纯全的心，专一爱上帝的心。归属上帝的人，应该不受任何其他的个人的名利私欲的目的所掺杂。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有一点分享，就是我们做服侍上帝的人。就是这么单单纯纯的付出吗？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呀？最最基本的原则，荣耀上帝的名，对他人有好处。所以只有这样，怀着这样一颗纯全的、专一的心，毫不玷污，才能够进一步才塑造我们的第二种素质，就是无可指责。归属上帝之人的第二种素质，无可指责意识，指的意思是，完全没有把柄在别人手里，让人家从你身上查验不出毛病来，不构成可被攻击的罪。当然，这个最明显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三样，从创世纪那三样到后边老约翰给我们提出的那三样。就金钱、权力、美色，在这些面前呢，站立得稳，靠我们的毅力行不行？靠着上帝的恩典，随时多方的祷告，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扶持。所以，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2:15-16所嘱咐我们的。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呀？唯有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这就是归属上帝之人的第三种素质，直到主再显现，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十四节这里提到的"显现"的这个词，其实在新约圣经中呢出现了次数不少，大概出现了5次，我查了一下。但是呢，全部都是在保罗的笔下，在教牧书信中呢就出现了4次。直到他的显现，再次的显现。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初代教会的那些信徒啊，他们，尤其是那些看着耶稣升天的那些，他们在等待，哇，耶稣说要再来，那我们就竭力做主工，等待，他们盼望是不是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看到。结果过去了，几千年过去了。那我们谁能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次显现来呀？如果是明天或者下个月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脱离苦难，享受和主在一起那种美的无比的那种日子。或许几十年，或许我们的这一辈子都看不着，或许是下一辈子。下几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难不难？等待是最难的嘞。我们要逃避，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征战，我们还要毫不玷污、无可指责一辈子呀。难呐，弟兄姐妹。我们谁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一辈子不做坏事，不做错事啊？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和能力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所以接下来从15-16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一系列的形容词汇来描绘主耶稣的那奇妙、那全能、那伟大。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6:15-16，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软弱，再来想一想我们唯一所依靠的，有这么一位 全能智慧的主，我们心里应该释然了，是不是，弟兄姐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中，我们当学习的是什么功课？今天，也就是说，当我们离世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像有的人，不像那种突然的离世了，像我们可能躺在那儿的时候，有那个机会跟我们的后代、跟来看我们的人分享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保罗那样？拍着我们的胸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能不能盼望耶稣帮助我们？那回到我们开始提到的生物的共生的现象，在共妻、互利共生和寄生。这三种关系中，人们最讨厌的是什么？哎，最讨厌的可能就是寄生关系中的寄生者。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倡议的热带疾病特别规划，要求呢要防治六种疾病，就是六种热带病。在这六种中，其中呢有5种。都是寄生虫病，而在这5种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叫血吸虫病。那目前流行于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你看主要的分布，大多数呢在非洲地区，然后呢这些地区少有一些，南美洲，还有中国大陆、东南亚一带，轻重不一。在非洲呢，主要是2种泌尿和肠部的血吸虫病，其他蓝色呢，基本上是以肠道的血吸虫病为主。那据估计，2015年的时候呢，全世界至少有2.18亿的人需要得到血吸虫病的预防性治疗，5到6亿人受感染的威胁。尤其是肠道血吸虫病，那它这个是典型的病症状呢。到最后就是肝腹水，俗称为大肚子。治疗不及时的时候，可能导致肝硬化死亡。这是最早期的是，一些中国大陆南方的镇江的一些人群，就是非洲的孩子。大人孩子都免不掉。这是一群老奶奶。那这个肠道血吸虫，它的成虫呢是寄生在人或牲畜的，就牛、马、猪、羊的一些肠系膜下的静脉里边的血管中。那雌雄虫呢，经过交配之后产卵，一只雌虫每天大约可以产卵一只雌虫，大约可以产卵2000到3000个虫卵。那虫卵呢？它们在肠壁的血管中呢，成熟了，还在卵壳里边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分泌一种溶细胞的物质，然后透过卵壳进入血管中，破坏血管壁，并使呢肠黏膜的周围呢组织溃烂坏死，然后呢虫卵和坏死的组织呢就一起落入肠腔，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那由于水源丰富的地区，粪便管理的不善，比如说用新鲜的粪便呢，去为水稻施肥，或者呢是通过船上的厕所，甚至呢在池塘边上就盖个厕所，直接排粪便到池塘里边，然后呢再下池塘里边去抓鱼、洗衣服。所以在水中呢，大概20-30度的时候，温度的时候，12到24小时，那个小幼虫的带尾巴的小幼虫。就孵出来了。那在水中游动的这个幼虫遇到人处在里边，它就通过皮肤钻进毛细血管里边，或者是淋巴管。那它们这些在露水、在草丛、在水里边这些幼虫呢，通过皮肤进到人体以后，通过静脉血管进入到 右心进入到肺，再进入到左心，通过动脉血再流到全身。最后呢，他们是定居在肠系膜，长期定居下来。那成虫在人畜的体内一般呢，能够存活2到5年的时间，哇，你想想它那个毁害的作用。有的成虫可以在人体内活到最长达30年之久，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就说通常我们称那种不劳而获的人是什么呀？哎，说他是寄生虫。那我们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对人体的血吸虫的生活史的了解，我们或许对寄生虫的社会意义会发出一个挑战。其实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对不对？就 exactly 的寄生虫而言，他们是通过辛勤的劳作，损人利己而已。因为他们一生需要艰辛的长途跋涉、艰苦的劳作呀。血吸虫的，况且它的雄虫呢个体比较大，它腹部呢有一个沟叫抱磁沟。说遇到雌虫以后呢，形成雌雄合抱。那经过科学的研究，一对雌雄合抱的虫呢，它雌雄合抱以至终生。它会到你毛细血管的盲端，比如到我们的指头、脚趾头、手指头的盲端，它看到有好吃的，撒开吃一会儿，出来玩一会儿，然后再合抱一起玩就走。如果它们没有合抱，它虫体的个体不能长大，因为它内分泌的作用，而且最主要是它的生殖器官没有合抱的话，不能够发育成熟，不能够传宗接代。所以在他们的一生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说好，既然他们雌雄合抱抱起来了，长成熟了，那它的虫卵、它的幼虫，它有多少机会到了粪便，到了水里面，它要遇到中间，刚才可能落了一个中间环节，在水中那个小幼虫先是进到一种丁螺的体内，对丁螺的体内，通过丁螺的体内孵化一种带尾幼的小虫，排出丁螺的体外。好，那它有多少机会在水里面遇到丁螺？丁螺体内出来以后，又有多少机会遇到人畜？那到了人体之后，又要长途跋涉，冒着被人体内的大量的白细胞、吞噬细胞杀死的危险，而辛劳做工，生儿育女啊。所以，如果单纯从生活形态、生活态度来讲，血吸虫呢，其实可以获得许许多多的奖励，最起码有一个最大的奖项是什么呀？永恒的爱情奖。雌雄合抱以至终生，哎，他们是互相互为滋养，真乃叫什么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偕老。台湾有一个泛科学的网站，登载了一篇题为说《超级忠贞的血吸虫》这篇文章。哇，我看了以后跟大家有点分享。他这样写道：说血吸虫不仅对伴侣忠贞，对中华民国也献出了忠贞。说当中国大陆沦陷，听这个词儿啊，蒋介石战败退居台湾，准备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时。中共的人民解放军正在长江支流摩拳霍霍地练兵，准备解放台湾。1949年底，正当人民解放军志气高昂地每天勤练游泳技术，准备全力渡海抢滩攻占台湾时，就传出了血吸虫病，估计感染了3到6万军人，让中共措手不及，调度了所有的医疗资源救援，丧失了跨台湾海峡进攻的机会。从侧面反映了这个血吸虫病和血吸虫病，他们坚韧不拔，永恒的爱情奖。还有一个奖呢，刚才我提到了，血吸虫的成虫的雌虫每天可以产卵2000一个，每天可以产2到3千个虫卵，所以这是英雄母亲奖。 血液中可以分泌多种溶解皮肤组织、溶解皮肤和组织的物质，成功的进出入人畜的身体，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科技发明奖。不笑啊？请问，血吸虫他们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剿灭他们吗？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为了生存、为了繁殖、繁衍后代，我辛勤劳作而已，但是却造成了人类和牲畜的伤害，他们知道吗？脑筋急转弯儿，接下来，我们有的人一生辛劳，研究发明成果显赫，或者自认为自己一生清白，辛勤劳作，良心无愧。但却制造出了对人类、对大自然、对他人有害的物质和事情，有没有？所以仔细来醒察我们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血吸虫那样，在标榜我们自己的劳动，标榜我们自己的辛劳，标榜我们的功高，却不知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一生的焦点。虽然我们不能每天每天都做那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可以每天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以他荣耀的大能做我们的依靠。愿我们的一生靠着上帝的恩典，紧紧抓住我们归属上帝之人的四大特征，也就是逃避那败坏的私欲，追求那属灵的美德，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紧紧地抓住永生。愿我们的一生靠着上帝的恩典，去竭力的塑造我们归属上帝之人的三种素质，就是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主再显现。愿这段经文所引出的这些思考和思想，也成为我们教会目前已经进入到25周年庆的这个里边的思考。阿门吧。